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10号星期五的节目，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2024年全球升温，首次超过 1.5 摄氏度界线，科学家表示严重警讯。美国加州多处山火肆虐，迫使近18万人系疏散。前总统卡特在故乡佐治亚州入土为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罗马与欧洲多国的外长，讨论促进叙利亚的稳定。
It's clear that a new chapter starts for Europe and the entire world just 11 days from now, at a time when we have to cooperate even more.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明显的是11日之后，欧洲和全世界将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特朗普将会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相互依靠。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是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亦都是简称 C3S， 星期五证实2024年是世界首次达到全年均温较前工业时期超出 1.5 个摄氏度的里程碑，亦都是现代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气温水平。该个机构指出，气候变化正将是地球的气温推向现代人类从未经历过的高点。 C3S 表示，2024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850至1900年的前工业时期高出 1.6 个摄氏度。前工业时期指的是人类大规模燃烧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之前的时期。 C3S 主任布昂坦波表示，2024年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每个月的均温几乎都打破历史纪录。而此外，过去十年的每一年都名列史上最热的前十名的排行榜。虽然科学家预计2025年不会再创新高，但是英国气象局就预测2025年仍将会跻身史上最热的前三名。英国气象局亦都证实2024年的均温应该是已经超越 1.5 个摄氏度的重大门槛，达到 1.53 个摄氏度，略低于 C3S 的估算。美国科学家亦将会在星期五发布2024年的气候数据。南加州的官员表示，在洛杉矶市以及它的周边地区正在燃烧的山火迫使到近18万人疏散，烧毁数千所的住宅，山火的面积上万公顷。洛杉矶市以及洛杉矶县的官员星期四的一次记者会上面提供了这场火灾的最新情况以及控制火势的各种努力。洛杉矶消防局长克劳利对记者表示，引发火势的猛烈大风已经逐渐平息，能够令到消防员加大控制火势，空中作业亦都可以恢复。加州林业以及系消防局表示，消防队员正在系扑灭洛杉矶地区仍在燃烧的五处大火，亦即系帕利塞德、伊顿、赫斯特、利迪亚以及日落等地的大火，其中帕利塞德以及伊顿的火灾最大。林业以及系消防局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这场大火的面积是超过了11750公顷。第39任总统卡特星期四晚间是已经入土为安，他和妻子罗莎琳·卡特在合葬在家乡佐治亚州的普莱恩斯。之前马拉拿萨浸信会教堂举办了卡特的私人葬礼，仅仅是有亲友出席。吉美卡特的牧师安东尼·卢登声称，他是有信仰、勇气以及信念，赞扬他捍卫民权以及为国家服务的遗产。海军较早时候在普莱恩斯举行了一次包含住追思队形的飞行，以纪念作为海军退伍军人卡特。在卡特的灵柩驶向马拉那萨浸信会教堂的途中，数百名的当地居民前来送行，一些人高呼多谢，其他人则是挥舞住美国国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罗马和欧洲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谈，就促进叙利亚局势稳定进行磋商。同时，土耳其正向叙利亚北部长期自治的库尔德人发动攻势，令到外界忧心当地的情势。布林肯和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英国外相 林德伟、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拉斯以及法国、德国外交高官在晤谈之后，各方都同意必须要促进叙利亚政局稳定，同时必须要保护叙利亚的少数族群。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欧洲外长的时候表示，欧洲联盟应该是讨论对制裁叙利亚的机制作出可能的改变。
È cambiata la situazione in Siria, quindi bisogna vedere se cambiare anche l'atteggiamento dell'Unione Europea. Come sapete,
塔亚尼表示，这个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因为阿萨德已经不在这里，这个是新的局面。他是认为目前收到的信号是令人鼓舞的，应该是进一步加以鼓励。叙利亚独裁总统阿萨德遭到反抗军推翻已经一个月，塔亚尼在会谈开始之前向媒体表示，西方各国希望促成稳定团结的叙利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则是表示，各国亦都呼吁叙利亚所有团体必须要尊重人权，遵循国际人道法，确保叙利亚对邻国不会构成威胁或者是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在德国对盟友伙伴表示，现时就放弃并且停止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这个会是疯狂的。泽连斯基在德国拉姆斯泰恩召开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的开幕致辞的时候是这样说，
It's clear that a new chapter starts for Europe and the entire world。
泽连斯基表示，明显的就是十一日之后，欧洲和全世界将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他所指的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会宣誓就任。他表示，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相互依靠，一起取得更大的成果。不理世界上发生什么的事情，每个人都希望确保自己的国家不会从地图上面是被抹走。在乌克兰人抵抗俄罗斯的持续攻击时候，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抗战的支持前景不定。特朗普还未有表示，拜登总统1月20号卸任之后，他将会继续维持美国对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的领导工作。德国检察官星期四表示，他们指控三个人涉嫌向中国情报部门提供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航海技术信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三名的德国公民被指控曾经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当局未有披露被告的全名，只是指认他们是赫尔维格、伊拿以及是托马斯。检察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托马斯从2017年就位，在位于中国的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机构的一名员工充当代理人。据称，这名嫌疑人同赫尔维格以及伊拿夫妇进行接触，这对夫妇在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经营一家的公司，他们三个人被控获取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创新技术信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目前面临着一场危机，由于涉及到中国游泳运动员的一宗兴奋剂丑闻，美国政府拒绝支付用于该个机构年度预算的会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星期三表示，美国错过了2024年12月31号缴纳会费的最后期限，因此将会禁止美国代表加入这个全球反兴奋剂监督组织的基金委员会或者是执行委员会。拒缴会费的决定是由美国政府作出。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泰加纳表示，该个机构完全支持这项决定，这个是保护运动员权利、问责制以及是公平竞争的唯一正确选择。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以及丹麦的官员在去年曾经游说格陵兰岛最大稀土矿开发商不要将他们的项目出售给中国有关的公司。该公司执行长在访谈当中表示，该个稀土矿公司在检视融资方案以及是开发岛上关键矿产的期间，一直同美国政府进行定期的会谈。这项的举动凸显了美国官员对这片丹麦属地的长期经济兴趣，远早于后任总统特朗普最近几个星期开始提出收购该岛的想法之前就已经存在。美国国务院未有对此立即发表评论，白宫是未有回应置评的请求，丹麦外交部拒绝就此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首先讲一下美中日关系。 中国外交部在1月2号表示，愿意与日方持续进行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对话沟通。对于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开系喊话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谈一事，作出积极响应。石破茂决定推迟访美行程，同时再度表达访中意愿，使到各界格外关注日本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平衡外交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现任日本保守党众议员岛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石破内阁还未决定是否先访中再访美，如果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能会招致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感，亦都会使到美国国会是整体对日本政府在日美同盟与日中关系的政策方针上产生相当程度的质疑。据称日本政府内部对此决定亦都是意见不一。曾经任职于日本外务省的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教授蔡石芬指出，石破内阁推迟访美可能是出于双方协调，避免非正式会谈的尴尬，但也都面临与中国表面稳定的外交局限性。
川普将在1月20日正式就任总统，所以2月会是正式的日美首脑会谈。若是在1月中和川普会谈，这就不算是正式的国与国会议了。
蔡石芬说，特朗普将在1月20日正式就任总统，所以2月会是正式的日美首脑会谈。如果在1月中和特朗普会谈，这个就不算是正式的国与国会议。蔡石芬强调，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核心，而日中关系的改善是更多受制于美中关系的动态变化。分析指出，中国改善与日本关系的动机在于应对特朗普再度当选之后的美中紧张局势。日中关系专家、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谢文生表示，看待日中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变量是中国认知的美中关系可控与否。
当中国认为他跟美国的关系属于一种不容易控制的沟通状态下时，他便会试图缓和日中关系，来反制中美之间的紧张感。
他说，当中国认为他和美国的关系属于一种不容易控制的沟通状态下的时候，他就会试图缓和日中关系，来到反制中美之间的紧张感。而特朗普的再度当选，让中国觉得和美国之间大概又会是回到不容易控制的沟通状态，因此他就积极响应日本石破茂政权的首脑会谈以及外相会谈，来到改善日中关系以作为反制。谢文生指出，日中关系近日所看到的变化，可能重点不是石破茂政权改变了政策方向，而是中国改变了战略的设定。但是中国在日本外围海域的胁迫性干扰仍然未减，这个亦都让石破内阁仍然续行前首相安倍晋三以来主张对中国对话与军备并立的方向。专家指出，日本在对华的谈判当中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要求中国释放善意，例如推动中国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扩大日本农产品的市场准入。蔡石芬认为，日本如果能够坚持立场的话，更加可能促使中国在部分经济议题上作出让步。
石破内阁已经要求中国正面回应一些课题，第一个是中国开放日本产牛肉和水产物的输入，然后扩大日本米的输入，这应该是中国可以善意回应的领域。
他说，石破内阁已经要求中国正面响应一些课题，第一个就是中国开放日本产牛肉和水产物的输入，然后扩大日本米的输入，这个应该是中国可以善意回应的领域。而另一方面，日本保守党众议员岛田洋一呼吁石破内阁采取更强而有力的反制措施，包括敦促日本企业撤离中国。他说，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报复行为已经使到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是达到高点，日本政府是需要展现更多决心维护国家利益。石破茂在12月29日表示，台湾问题比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期更加复杂。日本外相岩屋毅近日接受中国媒体专访的时候，未明确支持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的表述，强调应该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虽然是这样，专家认为这个表态更多是针对外交舆论的羞耻性的调整，并未改变日本在台海议题上的基本立场。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谢文生指出，石破内阁的实际政策仍然以强化防卫为基石，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以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
在实际做法上，石破茂政权的基本作为仍然是积极的武备，全力避免战争的发生。
这个思维其实跟台湾一直在表达的台湾无事世界无事，台海和平世界和平，是一样的目标。
他说在实际的作为上，石破政权的基本作为仍然 是积极的武备，全力避免战争发生。他的思维其实和台湾一直在表达的台湾无事世界无事，台海和平世界和平，是一样的目标。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亦都是认为，岩屋毅所要表达的是台湾无事就是日本无事，并非改变对台政策。
外交跟防卫是车子的两轮，所以强化防卫力才能够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跨外交和防卫是车的两个辘，所以强化防卫力才能够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他解读强化防卫压止力是确保台湾无事的基本，外交必须有防卫力作为后盾，外交对话避免各方的误解误判。日本保守党众议员岛田洋一并不是这么乐观，他认为石破茂害怕激怒北京，不会愿意深化日台的各项合作，特别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会停滞甚至逐渐减少。他说自民党保守派系对于石破内阁这些论述提出强烈批评，并且呼吁日本积极推动日美台三方安全合作，因为这个才是对日本最有保障的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香宁在台北报道。中国在2025年两会召开前，以多项罪名对涉嫌参与中缅边境电信网络犯罪诈骗集团的多名被告提起公诉。此前中国官媒报道说，缅北规模化电诈员已经被全部铲除。观察人士说，中国对缅甸北地区诈骗集团的打击虽然有些成果，甚至诈骗犯罪的主要对象亦都不再是中国人，但是缅甸持续内战，各地军阀割据，而且经济问题的情况之下，获利庞大的电信诈骗不单止转移到缅甸各地持续运作，甚至还利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不断翻身诈骗的手段。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浙江温州市检察院星期一12月30号以故意杀人、非法拘禁和欺诈等多项的罪名，对2023年尾落网的缅北明家电信网络犯罪诈骗集团39名被告提出起诉。这个距离了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去年两会期间，中国官方将打击电信网络欺诈当成是工作的重点之一。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代理理事长陈发萧长期在缅甸的苗雅底等地方執行救援的工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在全国两会之前起诉明家犯罪集团具有宣示作用，因为去年表示要打击电诈，所以今年接近两会之前一定要交出成绩。根据官媒检察日报报道，明家犯罪集团是长期盘踞在中缅边境的超大跨国犯罪集团，不单止指挥武装力量包庇电诈集团跨境犯案，诈骗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人民币，还武装庇护非法赌场、卖淫、贩毒，犯罪活动时间跨度大，犯罪事实复杂交织。2023年10月20号，该团伙武装分子在转移涉诈人员来到躲避查缉的过程中，开枪射杀试图逃跑的中国涉诈人员，造成四死四伤，更加成为震撼中国舆论的 10.20 枪杀中国公民案。近一个月之后，缅甸方面成功逮捕明国平、明真真等重要头目，并移交给中国公安机关，为首的明学昌自杀身亡。美国和平研究所在去年9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自4月份起，在缅北遭到压制的犯罪集团转移进入缅甸东南部的克伦邦，在当地军阀苏奇督掩护之下持续发展。报告指出，苏奇督掌控的克伦国民军与中国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合作，持续从泰国等地走私燃料、电力和其他物资，并大规模人口贩运，扩大他的犯罪网络，同时都透过公关活动洗白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 原本同地方军阀合作全力打击缅北诈骗组织的中国，却因为考虑到缅甸军政府正在内战中落败而改变重心，转向支持军政府来保护中国国企在缅甸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再以打击犯罪为单一目标。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代理理事长陈发烧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打击行动取得一定成果，因为对犯罪集团而言，每一次搬家转移阵地都要付出动辄几千万人民币的巨资，为了避免被中国政府盯上，很多集团都会进行他所谓的四不一没有的自我调整。他说，
什么叫四不一没有？第一个，你不能做中国盘；第二个，你不能碰未成年人；第三个，你不能买卖人口；第四个，你不能出重大刑案。
他说什么叫做四不一没有呢？第一个，你不能够做中国盘；第二，不能够碰未成年人；第三，不能够买卖人口；第四，就不能够出重大刑案；第五个呢，不能够冇商量的事，人家找你，你要配合去放人。他说，但同时他亦都指出，由于电诈集团组织太过庞大，就算首脑被捕亦都不代表完全瘫痪的。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代理理事长陈发烧继续说，就他在诈骗园区内的实际观察，现在绝大多数诈骗分子其实都是在明知要参与诈骗的情况之下自愿去进入园区。对缅甸本地人而言，相对于园区外缅甸凋零的经济，或者是偷渡到泰国打工，诈骗的收入高又比贩毒安全，只是因为涉事犯罪没有人会承认自愿的。至于中国人，他说因为美中贸易战打断了经济转型，导致农村失业率的阵痛期拉长了，再加上很多曾经有过诈骗案底的人回国之后求职无门，最终还是选择翻再次偷渡出境，重操旧业。他继续说，
95%是自愿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我们救人还是透过园区来帮我们救人。为什么？因为园区也不喜欢把事情搞大，他们发现说只要没有人口买卖，不要搞到新闻。
95%都是自愿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救人还是透过园区来帮我们去救人，因为园区也不喜欢将事情搞大，他们发现只要没有人口买卖，不要搞那么大的新闻，他可以继续做他的诈骗，开开心心跟政府大家都没什么冲突。而位于台北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指出，缅甸地形崎岖多山，加上国际之间对于军政府的经济制裁，在缺乏正常经济活动的情况之下，更加驱使各地军阀选择各种的偏门。吴建中是这样说的，
不管是电信诈骗或者是贩毒等等，这些经济都是见不得光了。那西方更加制裁之后，他们也
他说，不理电信诈骗或者贩毒，这些经济都是不见得光的。西方更加制裁之后，缅甸军阀他们只能够继续走这些偏门，更加严重的是中国失业问题外溢到中缅边境，变成了电信诈骗的温床。面对这个困境，分析人士普遍都认为国际合作或者是唯一可能的回应方式。在南台湾嘉义县的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华夫指出，缅甸成为诈骗天堂，受害对象却是千里之外的欧美国家，因此唯有跨国合作才能够有效围堵，分享信息，教育更多各国的民众，识破诈骗伎俩。许华夫是这样讲的，
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全球化在亚洲，或者是有一个治理的架构，然后有一个协议，然后来进行如何共同，
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全球化，或者是在亚洲有一个治理架构，然后有一个协议来进行如何共同打击诈骗犯罪，甚至对缅甸军政府有一定的约束力，好像这些贪腐的情形，我们才能够勾画出更加清楚的图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酒贵州茅台管理层的青年问题再掀热议，继两任前董座袁仁国、高卫东因为贪腐落马之后，卸任不到一年的原董座丁鸿钧近日都传出遭到调查。贵州茅台酒价、股价双双走跌之际，五年内三位董座连爆丑闻， 市场观察人士说，贵州茅台形象受损，虽然不影响他们的销量，但仍然再次凸显他的背后以酒谋私或者政商之间暗藏的庞大利益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中国商界人士直言，茅台一直是政商界往来的硬通货，无论是应酬、馈赠或者行贿都用得上。就算是明面上有三公消费的限制，但商界和高官往来暗里面还是要饮上几樽是助兴。现流亡德国的黄守峰原来是河南守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包工头，曾经带领几十号工人承包当地电业水利局处的工程，直到被拖欠工程款，而且去年因为资助人权律师而遭锁定严厉打压，最后被迫是去年底是远走中国。他说，建筑开发行业大老板如果出事，向官员行贿或者被索贿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是唯一的出路，而应酬往来的时候高价茅台更加是基本款，而且为了低调，他的建筑界的朋友还会将茅台酒装在矿泉水樽里面，以免过于招摇。
我们那些朋友要是请官员喝酒的话，都是那种饮料瓶矿泉水瓶里边装茅台。
黄守峰说，他们这些开发商的朋友如果是要请官员喝酒的话，都是那种饮品的樽，矿泉水樽里面装满茅台，就是一元人民币的樽，茅台都是几千元，上万元的茅台都是这样喝的。黄守峰痛批中共贪腐胃口无止尽，他的一个开发商的朋友的公司被查账的时候，竟然遭到地方纪监委擅自是转走七千万人民币的款项，还威胁对方不能够提告，否则就发动检察院挪赐罪名并且判刑。他还说，为了满足中共贪官的胃口，除了茅台酒，商人行贿的办法五花八门，因为哪个能够行贿哪个就安全，哪个不行贿哪个就不安全。除了政商往来的硬通货，茅台酒价近年水涨船高，亦都衍生庞大的利益空间。以主力产品53度的飞天茅台为例，出厂价只是1163人民币，市场指导建议价亦都只有1499人民币，但是一瓶难求，经销商的卖价去年2月中旬曾经飙升至每樽是3000人民币，就算近几个月以来连跌至2200人民币的水位，但这个中间每樽转手的利润还是近千元。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具名的白酒行业的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么诱人的市场的利润，在原人国任内贵州茅台就屡屡发生原厂涉入假酒制造环节的事件，包括高层授意流出原厂的酒樽、包装激光防伪标签和纸箱等包装材料，并且将包装线外包，留一个后门上下其手，以供制造各种的价位，尤其是高价位的假茅台酒来到赚取厚利。除了假酒泛滥，贵州茅台长年沿袭的这种价格双轨制，亦都令到是经销商起了囤货惜售的心态，更加招致黄牛炒货、串货等乱象，引发消费者诟病，并且是呼吁完全直营，统一全国售价1499人民币，以削减中间商利润，令人人是饮得起。不过对此建言，微博网民普遍亦都认为可能性好低。茅台酒的高获利亦都让酒厂经营权成为管理高层搞政治攀附，是流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以两位落马的前董座袁仁国、高卫东为例，他们除了收贿、非法增加供量之外，还将经销权私相授受与家族近亲或者其他高官亲族等，种种利益输送，让茅台酒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袁仁国在2021年9月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两年之后在狱中是猝死，而高卫东去年2月亦都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是服刑当中。茅台贪腐虽然是个人操守问题，但位于台北的中华白酒研究协会理事长林正伟说，茅台背后的贪腐结构亦都是脱不到关系。
这个酒卖得太好，就是它利益非常的庞大，导致大家都想从中分一杯羹，董事长也很难从这个利益结构全身而退。
林正伟说，茅台卖得太好，它利益非常的庞大，导致大家都想从中是分一杯羹，董事长也很难从这个利益结构全身而退，你能够坐到那个位置必须靠住多方势力，后台要够硬，但你坐上去之后就要让大家赚钱，但这样就贪腐了。如果有把柄在中央手上，如果有人想将你斗争下来，那也是很容易的，这个位置并不好坐。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